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毕佛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伯牧师，今天我们进入故事主日这个系列的第一次讲到，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你的故事。今天呢，我想来谈到你的故事，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许多许多故事的一个集合。我们也要来谈论圣经。圣经呢，其实不只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教义的参考书，或者是一些规定，一些哲理，或者是一些就是要点，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神圣的手册。那我们当有问题，我们想要参考圣经的话，除非这个问题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去谋杀那个帮我递信的人呢？那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你可能可以找到非常确定的答案，就是不，你不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更多的，我们生活中、生命中会有的问题，都不是在圣经上他直接给我们一个是或者否的回答，而是关于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形成我们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框架。圣经呢包含66本书，每本书都有它的特别的风格和故事，还有他的观点，而且在圣经中充满了人物，这些人物是活在真实故事中的真实的人物。我非常喜欢读圣经，并且呢，我把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是想成好像是在证人席上的他们在作证的证人一样，他们在为某些事情做见证。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这里说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如果以赛亚他是在一个证人席上就在我面前的话，那我会问他一些问题的。我会想要问他，这个乌西亚王是谁呀？为什么在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就看见主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看见主的这种方式是他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因为呢，圣经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它都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一些他的一些特别的琐事，他或者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或者告诉我们神不是怎样的一位神，或者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这个创造的故事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在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物中，然后那圣经里面有上千的人物在里面，那一本圣经可能会有1500页之多。每一个人物都告诉你关于神的一些品质。那我们呢，可能了解神的 琐事，我们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是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来向我们显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或者是他点出来我们为什么会常常错失了神呢？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故事是非常宏大的故事，比如说像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他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在人们还没有见过雨的时候，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去建造一艘巨大的船。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于顺服的故事，当时是没有人可以理解为什么诺亚会这样做的。还有一些故事呢，比如说像摩西，他带领10万人摆脱奴役进入旷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故事。圣经中呢，除了这些宏大的故事，还有一些其实很小的故事，可能不是很起眼，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小故事。我喜欢小故事中的小人物。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亚布斯的祷告，你就知道，你可以，从这么小的一个，人物当中，你可以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就是产业。因为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书，它就是从这个亚布斯的祷告衍生出来的。有这个什么亚布斯，就是有宠物的主人的亚布斯的祷告，有孤独的人的亚布斯的祷告。那所以你看见，你其实从一个很小的故事，很小的人物，你都可以引发出来非常的多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看圣经的整个的整体，知道这整个的故事在跟我们说什么。今天我们要先来看民数记中13章，这里我们读到摩西他派了12个探子进入应许之地侦查的故事。圣经里面在这里列出了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来自哪个部落，以及他们的父亲是谁。所有的这个探子呢，回来都说，哇，这片土地实在是太疯狂了，它是一个如此丰盛的地方。那里的葡萄是如此的巨大，那里的人也是这样，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加勒和约书亚就说，我们必须要去占领，我们可以征服这地。但是呢，其他的10个人说，他说这里的人又大又可怕，他们不会就这么容易的就走的。那在这个民数记13章32节，这里说，其余的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探索的这片土地吞吃他的居民，或者是吞吃到那里的人，这个其实是他们认为在那里的人，他们是10人族。然后我们在那里看到所有人都身材魁梧，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在他们看来，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故事就不仅只是一个故事了，这些故事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从一个事件影响到了这些人的想法，从这个地方又是如此的好，如此的大，如此的丰盛，结果呢他们形成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太小了。那我们就看着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是用几十年之久这样的时间去活在这个我们是非常弱小的这一个信念当中。虽然神已经应许他们这个地方是你的应许之地，我应许你，你一定能够征服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也知道神的这些话语，他们把这些话语放在一只手上，但是呢他们的另一只手却放着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够有力量，我们不够强壮，我们是做奴隶的呀。神一直想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征服者，他们不是这个为奴的。那接下来他们要用非常久的时间来去纠正他们头脑当中的这个谎言。所以当一个故事它不仅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影响到了人的观念的话，那它的影响是深深的在这些人的生命中的。他们怎么样看自己，他们怎么样看神，他们怎么样看他们的未来。那我们经历的故事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如果你的生活是一本你正在写的书，那从最开始到最终如果我们大概想说一般人大概活到比如说将近80岁，那也许你可以想说那我大概还有多少章要写，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章可以写。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你以前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就形成了这样一本书，这是关于你生命的书。那这本书它是比较像是一本自传呢，还是像一本日记，或者它是像一本食谱？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好像看起来很明显很简单，因为我们讲到都是我们经历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是一本小说，一本故事书。但是我想要告诉你，它既是一本故事书，也是一本这个食谱。那这些故事呢，它确实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确实是一本故事书。但是这些故事呢，它形成了好像在书的后面有一个附录，在那里有你所有的食谱。那你在那里就是你所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记录在那里。你是把自己想成一个蚱蜢呢，还是想成是一个胜利者？你怎么样来看 爱、金钱、政治、事工，还有教会、神，还有你自己。那我们关于这一切，我们都有这个在我们的这本《生命的书》的最后的食谱来诠释。我的先生克里夫呢，他有一次问我说，你从小长大的时候，你妈妈有没有特别的用哪一本这个食谱呢？我说是，他有用一本叫做 Mennonite 社区食谱，那本食谱是最棒的食谱。 Mennonite 这些人他们真的很会做食物，如果我可以有 一本就是那一本书，如果我现在还可以有的话，那真是太棒了。那我就这样跟我的先生讲，那他呢就把这件事情记在他的手机上了。之后呢，他就去做很多的研究。他后来有一天呢，他就真的把一本非常非常旧，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再发行的这样一本 Mennonite 社区的食谱送给我。那本食谱呢是很旧的，跟我妈妈在那个厨房的这个台子上面放的那本书一样，都这上面有很多油渍，因为它真的很经常用。那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当时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然后呢，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最棒的一个礼物了。我们就很兴奋，我们就想说，啊，让我们来计划一个晚餐的聚会，然后呢，所有我们请朋友过来，然后呢，所有的菜呢都是从这本 Mennonite 社区食谱里面出来的。然后当我去看这个食谱里面的那些菜的时候呢，我简直不敢想象。我需要告诉你，这些食谱真的是非常糟的食谱。那他们基本上在每一个食谱里面都有这几样东西组合，猪油，然后呢那个就是蘑菇奶油蘑菇汤，还有一个叫 aspic 的东西，我都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想说，这些东西应该被放在一起吗？怎么可能这个食谱会这样，会是这样的呢？我记得的是，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中，这么美味的食物是这些食谱做出来的吗？但是呢，我没有去想说这个食谱它诞生的年代是在这个大萧条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的食物是非常贫乏的。那当然现在我们在做饭，我们都是可以用到真的这个黄油，然后我们是可以有更好的这个食谱，用更好的食材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教训，一个课题。就是说并不是一个食谱它已经被世世代代重复的来使用过，就是说明它是一个好的食谱，或者是它对现在是合适的，或者是它是健康的。那你的故事也是充满了食谱或者是公式，就是好像这个加上那个等于另外一个东西， 他们是想法、感受以及由此得出来的结论。他们大多数呢，对你来说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些与你的这个生命的书中包含的任何一个故事和事件，是一样的重要。那这个，比如说你有个食谱，可能是让你相信你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父母，那这一个食谱在你生命中的影响，跟在你生命中发生有关这个做父母的这些故事是一样之大。你关于金钱、食物、工作、友谊、情感、能力、爱情都有公式，而且呢，最主要的可能是围绕爱的这个主题。我们可能有关于爱的这个故事呢，可能有百万之多。当我10岁大的时候呢，我的妹妹，我的这个不是我的就是我的，应该说是我的姐姐。那他是非常的有这个才华。那他比我大很多，我比他年轻很多。你看见我做的事，正在做的事情的吗？我刚刚就在说，他说哦，他是非常有天赋的，但我比他年轻很多。话说回来，他就是非常有才华，他做的好多事情是我就是并不擅长的。那他非常懂怎么样去培育植物。那他呢培育一个植物呢，这个植物从就是看起来很不起眼，好像是就是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到培育出来一个美丽无比的植物。有一天呢，我就发现我1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这个屋子里面，我就在哭。我就因为这个，我姐姐她养出来这么漂亮的一盆植物，我就在那哭。那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对。那关于这个是有一个食谱在工作，那对我来说呢，这个食谱就是我是家里最小的，没有人看见我，我好像是一个无形无才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就是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食谱。所以呢，每次我听见我们家来的人，他们总是在赞赏，哇，这个植物真是漂亮，我感觉他们在赞赏这个植物的时候呢，好像是在对我说，你没有价值。这个非常这样想非常愚蠢，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其实不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它就是真的这样发生。那因为我们在听话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通过一些好像是一些过滤片，那在这个 神经科学里面是把它叫成是神经通路，它是你的大脑创造的一些通路，让你有一些信号进来的时候，它就指向一个结论。所以呢，我们在得到结论都是通过我们生命的书的后面的附录中的这些食谱。所以这个食谱是非常真实的。就算一本书它中间有非常多的美好的经历，或者是有世世代代都已经被接受的这样的一些食谱，这并不意味着你按照这个食谱所做出来的这个食物呢，它就是有营养的，或者是美味的，或者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能吃。耶稣来不是要抹去我们的故事，而是要理解他们，并且重新的谱写这个食谱，为他们带来神圣的救赎。他来治愈我们心中因为我们的故事而破碎的地方。因为正如我们上周所谈到的，我们生来就在这个征战当中。有一天我听到一首歌，其实我蛮喜欢的，但中间有一句歌词说，你埋葬了我的过去，我不会再回去。虽然我相信就自由而言，我们不需要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再回到坏的习惯，但是我也不认为神的目标是要抹杀或者是埋葬我们的过去。我认为他派耶稣来是要来救赎我们的故事，在其中编织美好和目的，重新的来谱写在我们灵魂中的那些糟糕的神经的通路。神不仅关心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他也关心这些经历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无论是好还是坏。自由不是从我们的整个历史中好像是解放出来，或者是跟历史完全切割，就好像它没有发生一样。自由是能够重新连接我们的故事，导致我们那些让我们误解耶稣或者我们自己的那些食谱或者是方式能够重新被谱写。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当她在8岁的时候发生的非常不好的一些经历，是非常悲惨的。那件事情呢，他就完完全全的影响到他之后所有的路。耶稣并不是要来到他的生命中去把这个那一件事情的关于那件事情的记忆来抹去，耶稣他来是要来跟这个8岁的小孩一同坐下来，告诉他说，我在这里，我跟你在一起。那在这一刻，我们一起可以来发现耶稣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认识到的高度和深度。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可以就是在你非常伤痛的时候把你抱在怀中。那我知道我们有一种想法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他，我们就在他的，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宝血之下，那就一切都被扫干净了。可是呢，当这个回忆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而且这些回忆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样想，就是说，神是真实的吗？神是真实的，但是他的目的从来不是要重写你的自传，他的目的是要来救赎你的故事，来在中间生出美好。他要来重写你的食谱，这样你可以看你自己，看他，还有看别人，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是能够带来生命的。自由并不是跟我们的历史切割。诗篇139篇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来，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这里大卫从神知道细节这一个事实开始，我们的来去，我们坐着睡觉起床，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常规的一些事情。然后随后他说，你从远处就明白我的想法，甚至在我说出一个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有些译本说，你完完全全的知道，就是你神知道的如此的完全，如此的完整，从开始到结束，你要说出来的这个字，它整个完整的轨迹，在它出现在你的舌头上之前，他知道这个字是从哪来的，他知道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形成。神看到从最开始到到达那里的整个完整的旅程。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是在我的之前的先生去世的3个月之后，他是因为渐冻人症去世的。他与这个疾病征战4年。那他在这个得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呢，就是他需要我的时候，他就可以按这个按钮，然后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门铃的声音。在最后一年呢，他常常就是在生死之交的这样的关头，那他常常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按那个按钮。那在我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创伤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是一个很特定的声音。那在他去世以后呢，我就在这个梅西百货，我在更衣室里面试一些衣服。你知道那个更衣室它也有那个 门铃的声音，那个声音跟我先生按的那个按钮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个更衣室里面，大家在那个更衣区来来去去，当他每次有人进来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声音。那我就觉得我里面有一些东西在搅动，我就忍不住在更衣室里面哭泣。然后呢，我就把东西收一收，我就要离开。当我要离开那个更衣室的时候呢，那个女士就问我说："一切都好吗？"我就说："我真是讨厌那个铃声。"然后我就把那个衣服给她，然后我是边哭边说的。那我可以想象，她当天回到家里跟先生说起这件事。他可能会说：“哇，更衣室里面今天有个很疯狂的女士，她非常的生气，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门铃的声音她不喜欢，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我在口上说出来的话语是我讨厌那个铃声，但是在这后面是有一整个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有我先生的去世，有很多次的死里逃生，有这个。感觉好像溺水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都在试图使我的先生能够活得更久一点，但是我口上说出来的话就这么短短的一句，我讨厌那个铃声。在你生命中也有食谱。你经历了多少故事？这些故事在你脑海里面自动产生，关于你是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想法，太多了。神知道所有的故事，这就是你的故事。他完完全全的知道，完完整整的知道。诗篇139篇，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是在前后环绕，过去和未来，他牢牢地握着你生命的这本书。你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它都在。他已经知道你的故事。就算接下来的几页对你来说是黑暗或者是神秘的，但是对于神来说，他已经知道了。那有一部分呢，是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任何团体的一部分，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我们必须了解，这一间房间或者是任何团体是许许多多故事的聚集，上千、上百万。这些故事是关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想，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对一些事情有这样那样的反应。 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的整个历史带入这个房间，我们不会看到所有的背景故事，但是我们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有些人可以接受拥抱，有些人则不能。有些人很高兴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有些人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有些人可以毫无恐惧地来奉献时间或者是金钱，有些人则害怕放手。有些人喜欢在母亲节庆祝所有的母亲，而有些人却像这个根管治疗一样，非常的害怕这一刻。我们无法治愈彼此，如果能就太好了，但是我们不能。但是我们可以温柔地回忆彼此的故事，并且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或者尽管在我们不知道或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持续地来加入在当中。那我跟我的先生呢，我们一共有就是两边加起来有10个孩子。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是两个家庭在一起，那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性格。但是呢，唯一的，我们唯一可以说是一个规定，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加入在当中，持续的在那里。当我们把自己的故事诚实地带到一个社区的时候，那就是大家能够彼此了解、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真实的故事带进一个社区，或者甚至分享的时候，我需要来信任在我周围的人，他们会愿意把这些故事是非常温柔的放在他们的手上或者是心上。他们愿意用恩典来对待，就好像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把恩典带给我们。因为我们只有被了解，才能够真正的体验被爱。诗篇139篇是这样结束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说到神对我们的意念比海沙更多。如果我对你说啊，我是如此的想念你，我对你的意念比海边的沙更多，你们大家的反应一定都是说，不，你应该要稍微收一收，你应该是不是应该有点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人是不停的去想，比如说我在想我的一个孩子，我睡觉的之前也在想他，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他，睡醒来也在想到他，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通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对那个孩子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想法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但是这里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没有惧怕的，但他却 对我们的想法比海沙更多，你可以想象吗？有这样一位神，他是不停的在想着你，但是呢，他并没有害怕你会犯错误。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就是因为他爱你。圣经甚至说他想念你，他甚至为你在跳舞。你让他喜悦。他说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他就已经认识你了。但是这是神的故事，他创造的故事。可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却常常有一个另一个故事，是在说神对我来说很生气，他对我不满意。神愿意在你伤痛的时候在你身边，他愿意在你征战的时候与你一同征战，他愿意在你庆祝的时候也来加入你，他愿意在你开车的时候就坐在你身边，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哭泣，他却是在那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让你在这里有一点时间，把你的生命想象成一本书。也许这是一本有着非常漂亮的皮质封面的这样一本书，也许你的名字刻在上面，或者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一些潦草的字迹，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没有关系，这就是你的书。那我想让你想象在一些页面上可能有泪痕，但是那些泪痕不是只是你的眼泪，也是神的眼泪。他在乎你，耶稣，你看见我们生命的深处，你知道我们的心痛，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人，感觉是一个中学生，你可能听到说，你是很笨的一个人，然后你就一直带着这个谎言，你想要证明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是呢，这让你非常的疲惫。耶稣今天，他要对你说，他要把你从这个谎言中释放。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一些姐妹，经历过这个堕胎，在你生命中造成羞耻。耶稣想要进到你生命的故事，他要来爱你，在你生命中带来生命、健康和完整。神，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的灰烬给你，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对待这一些灰烬， 我们祷告你让圣灵把生命的气息吹入这些灰烬，来创造新的、真实的、给予生命的东西。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尊荣你，奉你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说，在讲道之后，我们前面会有祷告的团队。如果今天你想要来分享你生命的故事，你想要有人来为你祷告，或者跟你一同祷告，请你一定来跟我们的祷告的同工们来分享。我也会在这里，但是你可以跟任何人分享你生命的故事。非常的爱你们，我们下周见。